各位弟兄姊妹，我是王伟权牧师。我们满有感恩，在今日主日的时候，我们回到圣殿当中，一起来去敬拜歌颂我们的上帝。我今日是和大家来去分享在这个马太福音第19章21至22节这一段的经文。近年在东南亚里面就揭起一种的潮流文化，我们称它为这个断舍离。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我们断绝一些不需要那些的东西，一些的物件，除去我们多余一些的事物，而脱离对物质一种的执着，一种的偏爱。这个观念是推动运用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对个人那种的物质那个管理的层面方便。换句话说，这个的观念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去处理一些我们觉得堆积如山那种的物件，对个人那种的物质的管理之后，期望达到一种简朴那种的生活。我常常都听到朋友或者会众当中，他们现在都是参与在去学习这个断舍离这种的观念当中，去处理他们自己家储存各方面那些的物件。其实断舍离呢，已经在中国东晋的时代呢，已经有这种的观念了。他们观念呢，是包括了在他心灵上面去处理一些心灵里面那种的欲念，那种的怨恨。如果他们能够除掉这些的欲念，这些怨恨的时候呢，他们心灵当中呢，就会减少呢那种的忧愁，那种忧虑，这一种的层次。而所以断舍离呢，基本上呢，是由我们最基本那个的层面，外表的层面，慢慢物质上一路进深到呢，是我们心灵里面。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中国所提出的断舍离那种的观念。弟兄姊妹，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都面对着这种断舍离这种这样的处境。我称它为不舍得的心态。这种不舍得的心态呢，就令到我们家里堆积如山，可能很多胶袋啊，很多报纸啊，很多不同的东西，录影带啊，甚至我们说现在我们储存很多是什么呢？是厕纸啊。我们很担心，我们很忧虑，我们就去买很多的厕纸，堆积如山在我们的车房里面。今天我们的经文，耶稣基督要这个少年人去变卖所有。究竟耶稣基督是不是要这个少年人去学习这种断舍离，这种简朴的生活呢？我想藉着今天的经文，让大家一起来去了解和明白，究竟耶稣基督他对这位的年轻人的教导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进到去今天这个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19章21节。这次经文的背景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离开加利利，他专登绕过这个撒玛利亚，取道这个比利亚，就向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方向来去进发。意思呢，他就是由北边呢向南边这样呢落去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经文，耶稣基督他是讲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可去变卖所有的。这一节的经文是耶稣他回应着一个的少年人一个求问，一个的对话。这个的求问是由这个马太福音第19章第16节这一度来去开始。我们去看看这一节的经文，这度开始就是说，有个人来去见耶稣，问他我应该做些什么，然后得到永生。 我就想从一个角色扮演里面你去看看这个少年人和耶稣之间那个的对话，我们去看看这个的主角一个人。一个人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我们很知道他是一个少年人。如果从经文里面，我们更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少年人。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同样呢记载着同一件事情，不过呢他是讲到这个少年人呢是一个官来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我称他为呢一个少年的官。而另外一个主角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在当时犹太人那种的文化背景里面，当时犹太人他们是看到呢永生是等于进天国。换句话说，这个少年官来到去问耶稣基督，我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呢？意思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可以进到去天国里面呢？而另外当时犹太人的文化呢，他们就是看到呢地上的财富呢全部都是由上帝来赐给他们的。如果他们财富越多呢，就越象征呢他们领受上帝的福气就越多。不过很可惜呢，犹太人他不是单单在这个文化领受上帝那个福气，他们呢单单专注在地上那个的财富。所以他们是地上的财富取代了天上的财富。耶稣基督就是看透了这一班的法利赛人，这班犹太人那种的心，所以他藉着今天这段的经文来去回应着他们，回应着这个少年官。他来问问题的时候，他已经预设了他心灵里面一种的文化背景在当中。所以耶稣基督就挑战他说，你去变卖所有，但是他一开始就说你愿意作完全人。完全人是什么意思呢？完全人呢是指到呢上帝悦纳的人，亦都可以解释呢为得到救恩的人，接受了救恩的人，更加推论到呢是一个呢得到永生的人。耶稣基督在这节的经文里面，他话俾呢个少年人听，你点样可以达到成为一个完全人嗰种嘅行动呢？应该做啲咩嘅事情呢？就系变卖所有，分给呢个嘅穷人。嗱，耶稣基督好清楚吩咐呢个嘅少年官，佢话你要变卖所有，唔系留翻俾你自己用，唔系留俾你嘅后代，唔系留俾你其他你自己嘅家人。如果你变卖所有留给你自己用的时候呢，我们称它为换汤不换药这种的心态。耶稣基督很清楚告诉他，你要分给那些的贫穷人。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的变卖所有这个的观念呢，来去我们看多一点，我们深入来去看看耶稣基督提出这个的挑战，这个少年官的挑战，变卖所有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耶稣基督挑战这个少年官变卖所有呢，是回应着这个少年官呢在上文第二十节那里呢那个的对话。我们就从上文的对话呢，我们去明白为什么耶稣要作出这个的挑战。我们由第十七节呢来去看一下，在第十七节耶稣他说，你若要进永生呢，就当遵守诫命。少年官就问啦，咩嘅诫命啊？咁样，而耶稣基督就话俾佢听，就系唔可以杀人，唔可以奸淫，唔可以偷盗，唔可以作假见证，应当嚟去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这个少年官咧，佢回答啊，佢话一切呢啲嘢咧，我都遵守啦，咁我仲还缺少什么呢？咁。在这个一切这个字里面，让我们更加看到这个少年官，他以为自己真的遵守了耶稣基督的诫命，而这个一切呢更加是包含了呢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的吩咐在当中。但实际上耶稣基督看清楚 这个的少年官看透他的心思，他根本不达到耶稣基督的要求。更加可惜的是，这个少年官呢还加多一句的还缺少什么来去反问耶稣。从这个还缺少什么这个这样的提问，就可以看出这个少年官他那个的心思意念。第一，这个少年官自以为是，自以为大，他更加自以为义那种的心态。他以为自己真的可以至少就遵守了这些所有的律例。而这个少年官呢，更加觉得自己呢，我做了很多的善事了，我呢是不是应该可以得到永生的呢？我还差些什么呢？第三个观念就是讲到呢，这个少年官他以为凭着人那个的努力，凭着人的行为就可以得到永生。而更加从他的反问，更加看到他以为自己一生都行紧这个的守这个的律法，但是原来他没有那个得永生那种的把握在当中。耶稣基督就是在少年官这个求问里面，他就看透了他的心思意念。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在第十九节，当孝敬父母之后，这个诫命在十诫这个诫命以外，加多一个爱人如己这个的条例。爱人如己这个的条例不是颁布在十诫里面。原来耶稣基督这个爱人如己这个条例呢，是引用在呢这个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这一度。我们看看这节的经文，这节经文讲到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从这节的经文里面，利未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见到是耶和华亲自去教导以色列民，在以色列民之间，他们要彼此来去相爱，来去相顾，他们要爱他们的邻舍，他们更加要实践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的诫命。耶稣基督看透这个少年官的心思，他根本没有将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的规例来去遵守，所以他就是发出这个挑战。耶稣基督要这个的少年官去醒觉，他还差些什么呢？他欠缺了什么，以致到他有这个没有信心来争取这个的永生呢？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要他吩咐这个少年官，你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从这个的吩咐里面，我们更加看清楚，在耶稣基督的观念里面，将你一切的所有你变卖给穷，变卖了之后分给穷人，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人如己，一个外在一个实践那种的行动。耶稣基督他更加看清楚这个少年官，他在地上的生活，他好像犹太人一般的文化一样，他知道财富从上帝而来的，但是他们只是专注在地上的文化，地上的财富，他没有将财富来归还给我们天上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一下爱人如己这一个的观念。一般人呢，一讲到爱人如己观念呢，我们会立刻联想到呢就是金钱，或者呢我们将我们自己视为最重要最喜爱的东西跟人家分享，这个呢就是爱人如己那个的行动了。我们最喜欢穿的衣服，我们最喜欢吃的东西，我们最喜欢用的手袋，我们的包包，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呢，这个就是爱人如己那个的行动。弟兄姊妹，以上这些一切的行动都是重要，都是能够表达我们对人家那种的关爱。甚至呢施洗约翰啊， 佢同樣咧有教導我哋咧喺呢個愛人如己裏邊嗰個嘅行為係乜嘢咧？喺我哋睇下路加福音第三章第十一節，呢、這個約翰回答説嚇、有兩件衣裳嘅就分俾嗰啲冇嘅，有食物嘅亦當係咁樣分俾嗰啲冇嗰啲人。嗱、這個係施洗約翰講嘅。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單單專注喺呢個嘅物質方面嘅時候咧，我哋仍然是欠缺，我哋仍然是欠缺了耶稣所看的那个爱人如己那种的深层，那种属灵的意思。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会看到，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拥有最珍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从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救恩，我们从罪恶里面被救出来，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拥有最珍贵的救恩，就是有天上永恒这个生命。我们拥有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我们心灵里面藉着圣灵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安慰和那个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实践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包括第一，我们要关爱人家在生活上那种的需要，我们要去关心他们生活上他们那个的缺乏，我们要补足他们那个缺乏。第二，我们更加要将福音来去传给其他那些人，以致到他们能够有机会来去认识我们的上帝，去得着救恩，他得着圣灵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平安和喜乐。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进深层的层次，两者一起来去并行的时候，就能够真正来去爱人如己，从心灵从肉体两者并行，才是真正那种爱人如己那种的行动。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同大家来去分享，来去鼓励，在这个疫情底下，我们怎样来去实践这个爱人如己那种的情况呢？第一，我们要坚持联系，我们要坚持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联系住，表达我们对其他那些人那种的关心。第二，我们要坚持来去祈祷，我们特别为到未信主那些的亲友来去祈祷，祈祷他们能够有机会来去听闻这个的福音。第三，我们更加要坚持来去传福音，我们期盼住，我们有这个动力去邀请一些未闻福音的亲友来去参加我们的启发课程。我们接下来最近呢，在3月30号呢，我们就有这个启发课程的开始。弟兄姊妹，这个也都是你表达你去实践爱人如己这样的行动。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第21节，耶稣基督他跟着说，他说如果你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耶稣基督他看透了这个少年人那种的忧虑，所以他吩咐他变卖财产之后，分给穷人之后，他随即就给他一个的安慰。他就是说，如果你按照我所吩咐的放弃地上的财富，你都不需要担心的，因为你有财宝积聚在这个天上。犹太人那种文化观念，他们很清楚，他们相信财富是代表着上帝给他们的恩典，而更加周济穷人呢，是积财宝在天上那种的方法。但是呢，他们更加有一种的文化呢，就是在当时的拉比，他们定了一个的条例，就是呢，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呢去变卖他家产周济穷人呢，都定了一个上限的，只可以是五分一的，不可以超过五分一呢来去周济他的穷人，其他那些的穷人。所以当耶稣向这个的少年官发出这个挑战，是变卖所有，耶稣基督呢已经很清楚这个的少年官呢，他必定呢会去遵守这个拉比定出来那种的条例，多过遵守耶稣基督给他的吩咐，是变卖所有。 所以点解耶稣基督还要去向呢个少年官发出一个咁大嘅挑战，一个咁夸张嗰个挑战，你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呢？系有佢嘅目的嘅。耶稣基督嘅目的第一就系话，佢要呢个少年官更加睇到财富系上帝俾佢嘅。当你变卖，当你拥有嘅时候，你要用一个感恩嘅心态嚟去周济呢啲嘅穷人。第二，佢要提醒呢个少年官，上帝嘅主权，上帝可以赐财富俾你，上帝同样可以收翻你嗰个嘅财富。第三，耶稣基督提醒一个嘅少年官，佢喺登山宝训里面教导嗰个积财宝于天一个嘅教导。既然呢个少年官话佢所有嘅律例、所有嘅诫命佢都遵守啦，当然耶稣基督亦都会推断呢个少年官亦都有听闻佢喺登山宝训里面嗰个嘅教导。弟兄姊妹，我哋一起嚟睇下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喺当中嚟去教导啲乜嘢？登山宝训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这里开始，这里讲到他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存这个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咬能受坏，又有贼来掘这个窟窿来去偷这些钱。他更加说，我们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天上又没有虫子咬，这些钱又不会受坏，也没有贼来去挖这些窟窿来去偷到这些钱。而最重要不是这两节的钱怎样处理，最重要是二十一节这里，耶稣基督他说，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登山宝训这个教导，耶稣基督是提醒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在世上应该是以上帝的事工为首要，我们基督徒的心思意念不应该被世上那些虚荣、那些钱财、那些事务来去缠绕的。如果我们单单有这个心思意念被世俗这些钱财来去缠绕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它侵蚀，我们的心思就会离开了上帝。我们慢慢被这些钱财来侵占我们心灵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上帝。所以将财宝、将心思放在天上的时候，就防备我们的心思被钱财来去迷惑。有人可能这样问，有没有人真的按住耶稣基督的吩咐变卖所有积财宝于天呢？这样，首先我告诉你是有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使徒行传看到初期教会里面，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四节、三十二节至三十七节这里，我特别在三十四节这里讲到，就是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所记载在当时初期教会里面，圣灵降临之后，他们一班被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吸引的，而相信这个救恩一班的信徒，他们就是能够变卖他们所有。而更加出名的一个的故事，就是讲到这个巴拿巴他变卖他自己的田产摆在使徒面前，跟住有一对的夫妇，他们同样来变卖田产，不过他们不是将所有的摆在这个使徒的面前。弟兄姊妹，有人更加会问，不是圣经所讲的，在现今世代有没有人真的变卖他们的田产来奉献给教会呢？我告诉你是有的。今天我们见到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真的离开他们自己的地方，他们变卖他们的房屋，他们就是将他们的金钱完全支持在这个宣教的事工里面。在我认识有一位属灵的长者，一位的牧者，他已经安息主怀。他在他自己的侍奉当中，他将在神学院所受课的收入， 佢为到佢喺唔同出版社翻译嗰啲属灵书嘅稿费，佢全部收集之后交俾教会嚟支持教会嗰个事工。因为当时教会嘅系好需要嗰个钱财，佢自己唔攞一分钱，连教会俾佢嗰个嘅薪金，佢都攞晒出嚟嚟奉献喺教会上边。我亦都认识有唔同嘅前辈嘅牧者。他变卖他自己的家产之后，他将所有的钱成立一个基金，将盈利来去支持这个福音的工作。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些人都是因为上帝的事工的缘故，他们愿意将所有的钱财拿出来，包括他们自己的才干。我们回去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再看耶稣基督在最后这一节经文里面，他最后的片语，他说你还要来跟从我。还要这个字带出了耶稣基督不是说这个少年官你变卖所有分给穷人你就能够得到永生。这个引申住原来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不能够靠人的施舍的行动来去积功德，来去赚取这个永生的途径。弟兄姊妹，不信耶稣的人，他们同样可以变卖所有去帮助穷人。这个行动他们出于善心，他们怜恤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现在的工业家、企业家，甚至很多出名的名人，他们都变卖他们的家产，甚至他们已经写下遗嘱，他死后他们将所有的奉献出来去支持所有的人，那些穷人。但是我很清楚告诉大家，这些慈善家他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不能够进到去永生里面。因为去永生只有一条途径，就是跟随耶稣。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基督回答这个少年官能够进入永生的唯一答案，唯一的途径，唯一能够成为完全人得到永生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这个救恩。少年官怎样回应着耶稣基督这个要求呢？我们看马太福音19章22节，这个少年人听见这个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忧忧愁愁代表着就是他的忧虑。这个忧虑那种的心境，我套用一个的形容词，就是不舍得。这个不舍得带来给我们很多留恋，我们留恋在世上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令到我们睡不着觉，我们晚晚睡不着，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去处理，日头我们又很忧虑，夜晚我们又睡不着，因为我们留恋住这些的人。这个少年官这个忧忧愁愁的行动，就表达住他真的不舍得那种的心境。他留恋住什么？他不舍得那些是什么呢？这样他不舍得地上那个生活那种的享受，他可能住在大屋，他有很多的仆人给他来去差遣，这个是外在的东西，物质上面的东西，他不舍得，所以他留恋。他不舍得心灵里面那种的安全感，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有钱就有安全感。记得有一套残片就讲到有一个人在烫银纸，他烫银纸的时候，他每张银纸拿出来烫，他烫银纸的时候他就很有安全感。今天我们同样，我们将物件堆积在我们自己屋企，我们周围的附近，我们见到这些物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有安全感，我们有钱就有安全感。但是其实这个是内在里面一种不舍得带来我们那种的忧虑。第三是自我一种价值观，自我价值观让我们好像有自尊，我们自己存在。这个少年官他不舍得他的地位，不舍得他的名誉，不舍得他的权力。如果这个少年官他跟随耶稣，他没有这些的权力，没有这些的地位，他更加带来被人嘲笑，他更加可能被犹太人、被法利赛人对他那种的逼迫来辱骂，好像耶稣基督被人辱骂一样。各位未信主的朋友，你不舍得些什么呢？你不舍得些什么？你是不舍得世俗 嗰个享乐嗰种嘅生活，你有冇好似呢个少年官嗰种忧虑嗰种心态，以致到你唔愿意嚟去接受耶稣基督呢？我话俾你听，我哋唔可以用金钱或者用我哋用一啲嘅行为嚟去换取我哋信耶稣得永生嗰种平安、嗰种喜乐呢种嘅心境。我冇办法话俾你哋听，呢种喜乐系用咩嚟去形容？系要你哋嚟去亲自嚟去经验过，先能够得到当中嗰个平安同埋喜乐。因为当你信耶稣嘅时候，就有耶稣基督永远咁样陪伴你。喺你忧虑嘅时候，有圣灵俾你有平安同埋喜乐。弟兄姊妹，我哋今天同呢个少年官嘅处境完全不同。我哋藉着圣经，我哋藉着历史嗰个嘅记录，我哋已经清晰咗，我哋认识到上帝呢个救恩，我哋得到永恒生命嘅应许。我哋唔需要去变卖我哋所有分俾穷人，我哋只要系话我愿意相信耶稣，接受呢个救恩，我哋就得到呢个永生。你仍然留恋住咩嘢呢？你唔舍得啲乜嘢嘢呢？你系唔舍得你嗰种嘅唔依循呢个圣经嗰个教导嗰种嘅习惯吗？你仍然唔放得低你喺未信主之前嗰种嘅坏习惯吗？你有冇唔舍得嗰种高薪厚职，要知你拒绝上帝对你嗰个呼召嚟去侍奉佢？你甚至唔舍得你自己一啲嘅时间，你自己休息享乐嘅时间，你话我都太攰啦，我唔侍奉上帝住啦，等我退休之后先啦。你有冇唔舍得沉醉喺你自己享乐嘅时间里面呢？以至到你唔祈祷，你唔去灵修，你甚至唔关心其他嘅人，甚至你更加唔去传福音。你喺你自己嗰个嘅悠闲嗰种嘅我哋叫做安舒区里面，弟兄姊妹，喺度让我哋一齐嚟去作反省，包括提醒我自己，我要检视我哋一齐自己去劝勉，我哋一齐嚟去劝勉，我哋要除去呢种唔舍得嘅心态，我哋忠心嚟去跟随耶稣。正如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节这里开始这样来去教导我们，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也是最大的，其次就是仿效，就是要爱人如己。弟兄姊妹，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积财宝于天。当我们坚持我们要去传福音的心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达到爱人如己这个教导。弟兄姊妹，愿意耶稣基督他在这里的教导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亦都成为我们一个爱人如己一个的提醒。我给大家的分享就停在这里。